我遇到有人有反应啊，有鼻子的反应，有可能有人有流泪的反应
啊。我特别喜欢，特别感动。我每次唱这条诗歌的时候，真的我都会流眼泪的啊。那么我记得我从加拿大第一次重新回到德国，在莱比锡这个面对东边呢，可以说一片的旷野，一片的荒漠啊，没有几个基督徒。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立定心志，我说主啊，你要我怎么做？神给我看见就是要赶快筹备营会啊。所以第一届的营会，东边第一届营会就在2004年的，我六月才搬到莱比锡，6月15号我还记得找房子啊。然后呢那葛牧师啊陪亲自从特别从汉诺威赶过来帮我们找房子，一起，因为有德国人在比较容易啊，容易当场就订了一个房子。我一看，哎呀，这个街，然后66号，这是我女儿的生日，66，农历66。那么我就一看周围的环境啊，哎呀，一个大教堂，还有一片玫瑰花园，多好！这就是我的每天要灵修的地方，是吧？多好！所以我就立刻就订了那个房子啊。那我感谢主啊，头一年里面呢、啊。当然从几乎从没有几个人开始啊，我们家就开始了第一个聚会，在我家查经，然后我们家也变成了红家饭馆，我们每个礼拜三师母就做很多饭菜接待慢慢人，从几个七八个十几个二十几个一直到三十几个，我记得最多一次哈、啊，那个所有的房间，就是说除了客厅只能容纳28个人，其他的包括是坐在地上的啊，所有的洞都填满了啊，28个，但还有好多人在别的房间啊。所以呢我们我记得很多很多，那个时候这些人除了同学自己邀请同学啊，很多人后来我一回想，真的是啊，神给我这样的一个怜悯的心，特别看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常常在街上徘徊，在走，在思想，在看世上的灵魂，一看到黑头发我一定追过去，哪怕是100公尺以外我一定追过去，这是我已经多年养成的一个习惯。所以呢我常常追啊，在路上追人但是也常常追错人啊，因为很多人韩国人长得脸明明是一看北京女孩，但是一问是韩国人啊。那我也后来追到很多的德国人，为什么？因为德国人大学生啊开始啊也染黑发，流行染黑发，而且呢东边有一个现象，就是说西边大概也差不多啊，就是两极化，高的特别高，哇，好高好高，矮的特别矮，所以呢你一看小矮个又是黑头发，那肯定是中国人追过去，回头一看，哇，原来是德国人啊，追了很多人。我特别感动，就是不知道那个热心啊，传福音的心是怎么来，就是圣灵不断的来激励我，催逼我。所以头三年我都是在路上。我们第一次受洗的时候，我特别激动，为什么？你猜，我在台湾最多一次14位、15位。可是我在德国第一届的受洗，我给28个人受洗啊，我一个人，我的胳膊都差不多快要断了，28个人进水里哦，不是点水里，点水啊，进水里，这些人一看，哎呀，一半都是我在街上捡回来的孩子。所以有一个台湾同学在下去的时候，我每个人请他讲一句话，他就讲了一句话，我特别激励。他说我原来是一个迷失的羊，我非常可怜，在街上非常孤单，没有人理我。可是突然有一个牧师来到我面前，啊，我是被牧师捡来的孩子哈、啊。所以其实很多哈、啊，那时候我就，现在我想起来，我怎么失去了起初的热忱？ 起初的爱心，现在教会有规模了，各部工作按序就这个纪律按序就班了，反而是什么？反而是冷淡了。哎呀，当时我们不分什么，抛出一件事工，哇，全教会的人抢，大家争得争先恐后。可是现在怎么一分这个部那个部啊？这不是我们的事情，这是那个部的事情，教育部的事情，这个是什么啊？关怀部的事情，跟我没关。哇，反而是怎么样？就觉得慢慢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热心啊，起初的那一种的激情，好像慢慢就会冷淡。我们基督徒服侍主也会有这样现象。这也是的嘛，其实也是正常的。就是说，哪怕你恋爱、结婚的时候，初恋的时候，到结婚那段时间，第一年是蜜月期啊，对不对？第二年、第三年以后，你慢慢就知道了。到了第七年怎么样？你就面对要不要在一起的问题啊，七年之痒。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什么？更新，不断的回忆起初我怎么信主的，那个热情怎么来的，是什么力量，什么圣灵怎么感动我的。你要常常思想，借着诗歌，借着读经，每天灵修，哎，你就会不断的被调整被更新。所以呢，我当时候特别第一年，哎呀，经过半年有28位，我真的是太兴奋了啊！这不是我，这是神的工作啊！所以我一唱《空谷的福音》呢，我就想流泪，因为就回想起那一幕，哇，这么多人他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信主哈，受洗，这是我非常非常得到激励，再一次让我唱这首诗歌哈，让我重新回顾哈，再一次激励我。虽然我今年已经要准备退休的年龄了哈，已经超过退休年龄，70岁啊，满70岁。但是呢，神还是来不断的来激励我。好，今天要跟大家复活节要分享一个主题，一个信息，从腓立比书前书，从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第三节到第七节要分享的主题就是活泼的盼望。啊，我们每个人活的都是因为你有盼望。哪一个人说我已经没有盼望了？我已经是完全没有盼望的。在座有没有人举手？如果你完全没有盼望的时候，你就不会出现到这里来，对不对？可见多少还有一点盼望啊！有的人盼望多一点，有的盼望少一点。我在柏林服侍的时候，一个老板娘，她是第四任太太，就说她是等于是小三儿啊，不是，就说她好几任，有一个台湾的餐馆，原配，还有另外三个。啊，结果他又相中了第五个，又在交第五个男朋友，所以第四个老婆就很难过，就每天在那里，等死。我就问他，你怎么这种状态？今天就这样了。我去探访他的时候，他说我在等死，等死。所以你看，他已经完全失去盼望啊。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真的是我们都要有盼望啊。对不起。我巴不得不要奖章，
我还是需要。好，
这个其实这个能挪开吗？这个电脑
洗澡是吧？
不需要，不需要，我用这个控制嘛，是吧？这个电脑能摆在那个地方，要不然我这个没地方摆。好，谢谢谢谢，应该是对，这样的话就可以，是吧？这样的话可以哈，好，好，好吧，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先来读一段神的话语哈。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共读啊，什么话语？好，我们一起来读，请。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能力，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并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听了这音从，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欢快的日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
彼得在写彼得书信的时候，他表达了两个方面的信息。这一卷书可以说最重要的就是两点啊，最重要的第一点呢，就是勉励我们呢，在一个受苦的环境当中，能够怎么样，因着有什么盼望，对不对？有活泼的盼望，而我们能够站立得住，能够坚稳的站立，而且我们满有喜天属天的盼望跟喜乐。所以呢，彼得在这个书信当中一开头第一章的第三节就提到了要有活泼的盼望，这就是基督徒我们在受苦的环境中最有力的一个什么支持力量，可以胜过一切火炼的试验。这是彼得书信要告诉我们第一个中心信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在一个不如意的、不利的、受苦的环境下面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表现？我们应该除了要有活泼的盼望，我们还要有表现，有积极的好行为，因为有好行为便有无愧的良心，别人不能毁谤。那这也是我们一种生活的无声的见证，是表现坚强信心的最好的明证。好，这就是彼得书信当中最重要的两方面的信息，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活泼的盼望，要有活泼的盼望。我们都知道人在什么时候会什么情况之下我们眼前就黑暗了，什么情况之下？睡觉的时候。当然我讲的是什么意思，是更深一层的意义。什么时候人会黑暗，落在黑暗当中，什么情况啊？绝望，很悲惨的事情，很大的，遇到很大的难处，或者是甚至你的最爱的朋友亲人不在的时候，我们就落在一个黑暗当中。还有什么时候落在黑暗？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心中很痛苦，对不对？所以就在黑暗里面。还有呢，我告诉你很简单，牙疼的时候牙疼，你有没有这个经验？牙疼的时候是什么？全身都疼啊，牙疼是全身都疼，是很受不了的啊。我曾经有这样经验啊，我在柏林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年一个学生，他说他去看那个德国医生，给他拔了一颗大牙，四天流血不止，瘦了4公斤。我说德国你小心，德国也有不少蒙古大夫啊，蒙古大夫，德国也有很好的医生，但是也有蒙古大夫。所以呢，他就遇到一个蒙古大夫啊。那么今天我们落在黑暗当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巴不得有没有看见什么什么光，曙光，对不对？我们就巴不得看见曙光。今天如果我们落在一个困苦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盼望有一条出路。所以当人落在一个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盼望早日得着解脱。所以很重要的 一句话，就是人活着不能没有什么盼望，对不对？人活着不能没有盼望，人生的意义不只是只有在今天，而是在明天。为什么？因为没有明天，你就没有生存下去的动力跟意义，是不是？你说我已经被医生宣判死亡，我的癌症末期了，明天人就不在了，没有明天了。你那个时候听到以后会怎么样？哇，我好有盼望，我还有很多的明天要活。当然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很好，很多人一听到这样的宣布，他已经没有明天了，他完全没有盼望。所以呢，人生的意义是要有明天，因为明天才是我们生存继续生存下来的那种动力跟意义哈。有一位这个非常富有的人啊，超级的富豪，叫做 John Kruger。 这位克鲁格先生呢，他说他从来没有把累积财富作为他的人生目标。他说我真正的人生目标就是不断地接受新的挑战，就是明天起床以后，他每天问自己，明天起床以后我要做什么。你看到不是今天起床以后，他想的是明天，因为他要不断地接受新的挑战。今生的盼望都是暂时的，很多人得到他向往已久的那种理想，那种盼望，他得到以后他就觉得怎么样，很失望。为什么？不过如此啊，他就发现哎呀，那个盼望已经不存在了。唯独什么盼望是存到永远？圣经告诉我们，唯独永生的盼望。神给我们的生命是跟，如果没有跟神的生命连结，跟上帝的完美的生命连结，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对不对？我们断了以后，断了线以后，到了时候就完全没有希望了。就可是神给我们永生以后呢，我们的生命跟上帝完美的生命、永恒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那一种的盼望就是到永远的啊，不是得到就没有了啊，是永生的盼望，便成为人生独一无二最大的盼望。活泼盼望的意义，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刚才我们看了哈，我们看到这一句话，我们再来重复念一次哈，非常的宝贵哈。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好不好一起再来恭读一次？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啊！这句话写得多么有感动力啊，多么有特别有感动力，特别好的一句话。那么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五节、第七、第八、十一节、十三节、二十一节，其实都指出了对这个活泼的盼望应该有的一种回应啊，反应。我们知道从旧约里面这个盼望叫做这个卡瓦啊，卡瓦这个字呢，原意不只是一种理想，它更重要的是依靠的意思。依靠什么呢？就是依靠我们独一的真神。我们知道借着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来依靠这位神，他是一切生命的源头，他是一切的盼望的源头。所以呢，当我们依靠这位独一的真神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有活泼的盼望的人啊。那么这个字原文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等候啊。我们都有等候的经验，这个特别是男女恋爱的时候啊，这个等候特别不容易啊。有的时候我们在等车子、等 等什么晚了十分钟啊，你无所谓，对不对？可是晚了一个钟头，你心里会嘀咕一下，太久了。可是当你在恋爱的时候，你约的女朋友晚了30秒，你心中，你的心脏大概已经跳到这里来了。再晚一分钟，哎呀，你的心已经跳出来了，怎么发生什么事儿啊？是出了车祸吗？还是遇到了什么事儿？还是不理我了？哎呀，紧张的不得了，紧张不得了啊！啊，两分钟过去了，那你真的是心脏病爆发了。所以呢，忍耐是不容易的，忍耐是不容易的啊。需要这个等候是不容易的，需要有忍耐的功课。有一位基督徒啊，他脾气特别不好，可是他每次发完脾气他就后悔，我为什么这么大的脾气，所以呢他就常常自责啊，很痛苦啊，很痛苦。有一天他就想起来，对呀、啊，我有一个好弟兄啊，他就想到教会某一个比较成熟的基督徒，他说能不能到我家来，我邀你请你吃饭。他说坐着吗，我们陪我一起祷告。你知道我的脾气不好，我常常丢人现眼，常常发完脾气但是又后悔了哈。所以呢请你跟我一起啊，同心祷告，让我的脾气能够真的神把它拿掉，能改过啊，能够越来越好啊。这个弟兄答应他，就来到他家吃完饭，然后啊两个人就跪下来在他房间一起祷告。祷告的时候，这个基督徒的朋友啊，他就祷告，开始祷告就说，主啊，求你多多加给我这位弟兄苦难啊。他一听，我是请你来帮助我祷告求忍耐，怎么说多多加给我苦难？然后他就非常听到非常惊讶，就站起来了说，弟兄啊，我是求忍耐，你怎么回事啊？这个基督徒的朋友不慌不忙地说，圣经明明地说什么，患难生忍耐，没有患难你从忍耐从何而来啊？所以逼得这个弟兄哑口无言，只好乖乖地跟他再跪下去，一同同心祷告求苦难，求患难。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五章啊第三节第四节，我们再一起念一下。来，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好，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要有活泼的盼望？好，下面接着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啊。那么，特别是第三节，他说：“因他重生了我们啊，因为他。”重生了我们，在第一章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的18节19节说到，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上十字架，成了代罪羔羊，然后呢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因信基督重生得救，又有活泼的盼望。这就是彼得他亲身的经历。如果主没有复活，我们能看看彼得他原来是做什么的，打鱼的，是不是？他是没有文化的，没有念过太多书的，那么他整天所想的是什么？他所想的就是赚钱养家嘛，是不是？努力的赚钱养家，他就是一个老百姓，一个小百姓而已。可是因着基督让彼得重生了，改变了他的人生观，改变了他的价值观，改变了他的生命，让彼得开始转变，有非常大的转变，而且有大有能力。你看他这个一次讲到3000人信主，哇，这么大的能力从哪里来的？ 神改变了他，神给他的。所以呢，彼得他的一生，他的见证就是真正是一个活的见证。因他重生了我，因他重生了我们，我们是有盼望的。原来可能你对人生充满灰暗，没有什么太大的盼望，你可能对这个世界很失望，对这个社会很失望，甚至对你的家也很失望。可是怎么样，因我们是重生的人，不要忘记你是有很大的盼望的。因着基督，因着神，他改变重生了你，所以你在这个神，他是一切盼望的源头，在他里面有非常大的盼望，而且这个盼望是可以实现的。因着神的做工，因着神的能力，因着神改变你的生命，让彼得有这么大的盼望，有这么大的改变。你我也是一样，当我们今天因着基督重生了我们，我们的人生观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也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也更新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不再担忧，不再害怕。虽然今天整个大环境非常不好，天灾人祸到处，欧洲这么多的危险爆炸，这么多的暴力爆炸，那么很多的难民，我们很担忧。今天欧洲已经变成了不是我们心中当初所向往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环境。可是你不要忘了，神还是永远是我们的神，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虽然环境改变了，虽然环境不太好，可是我们没有担忧害怕，因着我们有，是里面是有盼望的，有活泼的盼望。阿们不阿们？我们不用害怕，我们不用担忧啊！我们的神永远是掌管环境的主，我们的神永远是我们的依靠，我们就有了活泼的盼望。好，第二，因我们有天上的基业。我们念两段圣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啊，两段圣经。好好，我们念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节。好，一起来念，来，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毁坏，也没有谁挖窟窿来偷。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好，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基业，天上的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是上帝为我们存留在天上，而且是存到永永远远的。我们在地上忙忙碌碌，我们为了积攒更多的钱财，积攒更多的有更好的名誉、有更好的地位，我们在努力，我们也为我们的下一代拼命在努力。在哈勒很多年前来了一位访问学者，他是法官，而且地位还蛮高的啊，一位女法官。来的时候他进到团契，其实他很孤单的，因为哈勒全整个哈勒就300多人，那么他朋友也不多，而且他都是早上出去就到学校做收集资料做研究，晚上很晚回来，所以他呢其实生活是很规律，可是怎么他觉得很孤单。所以当他听到说，哎呀，哈勒还有一个华人的团契、华人聚会的地方，所以他就想来看看。那么第一次来看的时候，他当然他是不信无神论的啊，所以呢他就表现出他是你们聚会你们的，我只是来看一看、了解、观察，所以他就在旁边也不太讲话啊，觉得他自己。后来我们也了解他， 他其实那个时候才30岁左右，啊，出头，30岁出头，可是他已经有了2栋房子，他又有了车，他比一般人就是财产，地上财产还不少，累积了不少，所以他也有点骄傲，就觉得哎呀，你们这些学生、学者，甚至那有当中有两位是博士后的，都没有他在地上的财产这么多，所以呢，他就有点。啊，骄傲，瞧不起哈，骄傲这样的心。可是有一天呢，啊，他还是常常来聚会，因为他毕竟比较孤单。那么有一天呢，我们在莱比锡有一个小小的营会，也就是说一个退休会吧。我请了一位讲员是台湾来的一位中研大学以前的教授，叫黄孝光。啊，那么我请他来讲什么？讲《西游记》啊，我就告诉这位女法官，我说我们有一个讲员，他要讲《西游记》，你有没有兴趣啊？《西游记》我很有兴趣啊，讲什么呢？我说讲那些人物他的心灵里面的状况，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的，他的优点，他的缺点，大部分他的缺点我们身上都有啊，他就很有兴趣，就来听了。就报名参加，然后准备了一个这么厚的笔记本啊，圣经什么都准备好了，就来了。他非常认真，从头到尾记笔记，一字不漏啊。就是别人都要问他，他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可是基督徒都要看他记得这么好啊，所以都来找他。那么最后一天的时候，他听了神的话，一天一天。我就为他祷告，我巴不得他最后一天的时候他能够回应，他能够觉知信主啊。结果没有想到啊，这个有一两个姐妹中间休息时间也跟他聊了很多，那师母也有跟他聊，不同的同工师母啊。那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发现呼召的时候，哎呀，最后一位举起手来就是他。他就觉得信主了，信主了以后，他因为访问学者很短，只有半年的时间，半年之内他来聚会信主，走之前赶上了2月，我们一年有2次的受洗，2月1次，8月1次，所以他就赶上了2月的受洗啊，1月底，那个时候我们提早了一个礼拜啊，1月底，那么我就看到这位。从一个很有点骄傲的，到他最后那段时间，看到他的改变，他的那个态度，他的追求的心，就看到他越来越谦卑，真的生命有了变化。他以为他拥有地上很多的财宝，很多的财物比他同年龄人的人还要多，他觉得是很自傲的。可是当他听到了神的话以后，他发现这些东西有一天都保不住，都要失去的，都要消失的，所以唯有天上的基业才是真正存到永远的。那么他的改变啊，我特别这个时候想到啊，他的见证是非常好的一个见证。现在他在中国也参与服事，就是说他在教会里面也很热心啊，而且很谦卑啊，感谢主。第三个，我们看到末世显现的救恩，不但是因着他神重生了我们，我们为什么要有活泼的盼望？因着我们有了重生的生命，新的生命，还有呢，因为我们有天上的基业，地上的算不得什么，我们更宝贵的是存到永远的天上的基业。第三点是末世显现的救恩。什么是末世显现的救恩呢？就是当天上，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当天上的号筒响起来的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重生得救的人怎么样，都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个时候是多么荣耀，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17节所讲的，那个时候我们要与主一同进入父神的荣耀中。这些呢，都是我们要有活泼盼望的理由啊。这三点，从彼得前书1章3节到5节。
好，我们继续来看活泼盼望带来的果效。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第六节提到什么？提到喜乐，有喜乐啊。第一个果效是什么？就是喜乐。好，
啊，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十三节啊，也提到。好，我们一起来念啊，这个十二节十三节来啊，还有十四节啊，这三节是你请。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苦啊，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活泼盼望带来的果效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喜乐，第一章第六节提到。我在每一年大概已经有十几年哈，每一年我都会到北美，到美国、加拿大。那么我记得2005年，我到了圣头 C， 就是这个硅谷啊，矽谷啊，我们台湾说矽谷，这个国内说硅谷，这个地方那些都是高科技的人才在那里啊。那我到那里来，有一位年轻人啊，弟兄来接我，然后呢他开车，旁边还坐了一个师母啊，就是黄长老的师母。哎，我就心想，来接我的黄长老怎么没有出现，他是怎么了？后来他到了他家，他接我去住两夜哈，因为我要在他的教会，他是基督徒会堂的第一个母会，就是他建立。他原来是一个硅谷的一个高级的工程师，也是一个主管级的一个部门的主管。后来因为他得到主的呼召，他也念了一些神学，他就放下他的工作，他愿意出来全时间服侍，他就建立了第一个圣何西基督徒会堂，以后他们发展到现在有七个堂。那么基督徒会堂我从来没有接触过。那这位长老也是间接认识的，然后呢我就发现这个长老，我一进他的家，哎呀，我说躺在床上有一个老人，是谁啊？有气无力的跟我挥挥手，讲不出话来，正在洗肾，他已经洗肾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哇，我走到他的床前，我说您是黄长老吗？他点头。哎呀，我特别感动，重病在床上，卧在床上，居然还能接待一个不太熟的神的仆人啊，能够接待我到他家住。然后呢我就发现呢，那个时候他应该是蛮痛苦的，他已经洗到完全剩下一把骨头了，本来我相信他是很健壮的。最后走，我又赶路到别的城啊，不同的城去分享去啊，那个啊，那么发现呢，我隔了两年我又重新有机会到他的教会，然后呢我就又住在他的家。这一次他亲自来接我，哎呀，我一看黄长老，我说哎呀，你怎么变成这么胖了、啊、原来一打骨头现在胖了两倍，很胖。哇，他说啊，感谢神啊，你走了之后啊，隔不到半年啊，我就得到一个肾啊，有人捐出一个肾啊，他因为要排队不容易啊，有的排好几年都得不到，得到一肾，结果医生给他切了，他说很好，副作用不是很大啊，一段时间呀，胖起来，身体健壮起来，很喜乐。我说我第一次看到你坐在床，在躺在床上是有点憔悴，真的是有点忧愁啊，因为没有力量，没有气。可是怎么样，他没有气灰心，没有气馁，他知道他的神一定会看顾他，两年不到他 他的身体改变这么大，非常喜乐。他原来就是很喜乐的一位长老，又每天可以去办公室服侍神，在那里办公啊。所以呢，我就看到这样的一个见证啊。我那天也第二次去的时候，我特别开心。为什么？因为他让我拿着梯子，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爬树啊。他让我那个时候已经是快要六十岁的人，五十几岁的人，他拿了一个梯子让我爬树。他院子里面有两棵柿子，都已经满树的柿子，每一棵这么大，哎呀，很难得，我就摘了两箱的柿子。他说你能不能把一箱带走？我说我怎么带走？我要坐飞机怎么带？我就拿了藏了三颗在我的箱子里面，就带了三箱三颗。其实在路上我自己吃的，当然那个也不能带出境嘛啊，所以我就那一次印象特别深刻。喜乐啊，神让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一个有盼望的人，他的脸上要有记号，要能写出来他是有盼望的。如果一个人很有盼望，可是你的脸天天忧愁的，那你人家看到你就已经没有盼望了，是不是？所以有盼望的人，我们脸上要写出来，对不对？各位弟兄姐妹，你有盼望吗？你有没有活泼的盼望？让我看一看。很多人真的还是很有盼望的。好，第一个是什么？喜乐，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第一章的第七节提到，就是尊荣。当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神不但给我们喜乐，也给我们尊荣。什么尊荣？也许你还数算不出，到底我这一生到目前为止，我有什么经历，有什么尊荣。可是我告诉你，每个人你信主之后，神都会给你有尊荣。当然我是宣教士，我也牧养，我也开拓，也建立教会，我是经历了很多很多啊，但是讲不完。我在我身上不能忘记的事情太多了，我就简单举出两件事情啊，我非常印象深刻。第一个事情就是我第一次到欧洲，到德国，一下子下飞机就到了这个柏林啊，然后还听好像又坐了一段车子还是怎么样。就当时市中心有一个火车站叫做臭啊，臭，你们知道就是动物园嘛，是吧？德国就是动物园。然后我一下车，我夫妇还有两个小孩拿着行李，你知道吗？因为来接我们的是在那里接我们，所以我们就坐到那里。结果我们在等人的时候，来接我们的时候，那个我们就发现什么空气当中真的很臭啊，而且周围的人都在讲臭因为那个站名叫做臭，所以都在讲臭。我一闻真的很臭，因为动物园就在过马路对面，吃老虎天天吃那个肉，吃的都腐烂的肉都已经是发臭了，那个真的那个味道有点臭。我说这个臭，哎，德国人怎么这么敏感啊，就知道臭。后来才知道原来臭是动物园。然后到处周围都讲去死去死去死。我说德文怎么，我第一次听到德文两个字都是不好的字，不是臭就是叫你去死，叫你去死啊！我说德国怎么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哎呀，真的是很失望。我一到那里，本来是应该充满的幻想，充满欧洲是多么美的地方，结果到了一个又臭又诅咒你的一个国家，叫你去死。后来才知道去死是再见所以这是我们刚来的发生的事情。好，我到了柏林不容易啊。那时候因为我的个性啊，就是比较接受挑战，就是吃苦我是绝对不怕的，能够吃苦的事情，有什么挑战的事情，我一定面对挑战，一定去做。所以我一开始就全面五种行业的人，五种人我全做这个非常复杂。柏林那时候大概有二十个人我就从二十个人基础上发展， 发展到最多的时候一百连大人小孩将近150人啊，100多人。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就发现非常困难，里面有什么？有学生，有学者。我第一次聚会，我说我介绍我是哈尔滨人啊，我是哈尔滨人。结果你知道，第二个礼拜来了8位哈尔滨人，其中6位都是中国顶尖的学者，在柏林、北京那边立刻敏感，这边啊，学者都跑到这位去的。一查，洪牧师台湾背景，一查我父亲就是曾经担任国大代表，也就是所谓的人大代表啊，这个背景还得了啊，撤回，不准去。结果真的这是真的事情，他们就马上使馆就叫他们，就同时打了一台，就同一个时间，他们就请了办了各种讲座，然后小孩子来画画，以音乐班、画画班全部在礼拜天下午，跟我们一起。所以那个时候，这是我2个月以后，他们发现他们每个礼拜派人来坐在后面，我都知道，可是发现我不提任何的政治嘛，跟这个一点关系没有。后来他们也不来了，他说洪牧师还好。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被他们说你已经被列入黑名单了，将来你去中国有困难。感谢主啊，我去了2趟啊，平安无事。去年他去了2个城，今年跑了3个城，是7天。所以非常感谢神啊，神保守我啊。那么我在柏林的8年的服侍，还有在莱比锡这个周围这些城市，又经过了12年，这些年加起来有21年。神很怜悯我，有6个传道人，6位全时间读完神学，就是我的弟兄姐妹，有6位。我回想一下，整个德国那么二十年来。所有的牧区现在已经有22个牧区，也就是说这22个牧区里面，我还找不到一个牧区超过2位去全时间奉献读过神学啊，不管他们在世界各地啊哪里啊。所以神非常恩待我，我现在一回想我就觉得非常感恩，得到很大的鼓励。在怎么样的辛苦啊，有6位全时间，其中有每一位都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但是最出名的就是张路加，你们知道张路加牧师以前就是我的弟兄，我的会友啊。那么他柏林以后，现在神重用他全世界全球布道啊，全球布道。那么今年11月啊，今年的11月，他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营会当讲员啊。所以非常感恩啊，觉得很有尊荣啊。虽然不容易，在那个复杂，柏林比这里复杂很多，有学生学者工作的，嫁给自己开公司的，嫁给德国人，还有这个难民啊，还有餐馆，有450家餐馆，最多的时候，后来倒了150家啊。很多餐馆老板把门一锁，人就跑掉，什么都不管了。所以还有很多餐馆跑到小城去了，跑到小城啊。所以我感谢主，经历这么复杂的一个，面对这么多的不同城市的人啊，这要真的礼拜天讲到非常困难，你都不知道向谁讲啊，都讲到给知识分子听，像那都落差很大。第二件事情，感谢神让我看到有6位神的仆人忠心的在各地侍奉啊。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1994年在香港举办了全球浸信会大会，华人参加的牧师、牧者，还有执事，还有弟兄姐妹，大概有代表有1000各教会的代表啊，有1000多人，还有白人的代表有200-300人，一共大约2000人，一个大会，全球的浸信会大会。那么我非常荣幸，我没有想到我会被邀请到这个大会里面做讲员之一，也就是安排我一堂 虽然只有一堂，但是就是安排我这个分享欧洲事工福音事工的分享，我用中文传译，那么有英文的翻译。所以呢，神给我很多很多的尊荣。其实我们只要在凡事上忠心，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服事不要怕，不要抱怨，不要嫌老虎。我们只要在凡事上忠心，神一定让你经历有尊荣，有喜乐啊！这是真的，我自己的经历啊，我自己的经验。
好不好？我们也一起来念一下这个诗篇65篇11节到13节哈、啊，一起来，请。
你以恩典为连续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是地下之流，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里欢乐的交加，草场里羊群为一，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
神就使我们有盼望，有尊荣，有喜乐。求神使我们能在活泼的盼望上更有更高的境界，也就是说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我们都要坚守这样一个活泼，对神有活泼的盼望，忠心的来依靠神，等候神来成就他自己美好的旨意啊。我最后一个小故事结束了。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小山上的树林里面，有三棵树在那里兴奋地讨论他们未来的愿望梦想。第一棵树就说，我将来要成为一个荣华富贵的百宝箱，就是藏宝箱，所有的黄金、最好的宝石、各种宝石、白银子都要装在这个百宝箱啊，这个藏宝箱里面，让全世界的人看见我的荣美。好，第二棵树，他的梦想，接着他说，我有一天要成为一艘坚固的大船，要承载着世界各国有名的国王与王后，要畅游世界各个美丽的景点角落。最后轮到第三棵树，他就开口了，他说，我要努力的生长，我要在这个山上成为最高最直的一棵树，让全世界的人都来仰望我，看到我枝叶茂盛，看到我青翠的枝叶，然后呢就能够来思想神美好的创造以及我跟神的关系啊，人们将会永远的来纪念我。哇，这是第三棵树，很有理想啊，他有这样的梦想。过了很多年以后，三棵树就不断的祷告，盼望他们的梦想成真。直到有一天呢，一群砍树的工人、伐树工人就来到这个小山上，哇，就看见第一棵树，就说这棵树长得非常强壮，很好，我们可以把它砍下来锯下来卖给木匠，一定是有用的啊！他们开始就砍树啊，就来锯啊。那个第一棵树非常被锯的全身很痛的时候，他反而是怎么样，很喜乐的嘛，因为他的梦想要实现，所以他们就以为他会被卖给木匠，然后造成一条坚固的大船，带着全世界的国王王后到处去旅行。好，这个第二个伐木工人来到第二棵树的面前，一看，哇，这棵树也长得很强壮啊，我们应该也能够卖很好的价钱给这个造船厂。好，他们就把树也开始锯下来、砍下来，然后呢，这个就把树呢就卖给了这个造船工人啊，造船厂。结果没有想到啊，后来这个造船厂的工人就把它造成什么一个什么小船、渔船，造了一艘小渔船。而前面第一棵树呢，木匠把它砍下来以后，没想到把它造成一个什么 那个马槽，就是喂动物食物的一个长长的马槽。好，这个砍树工人来到第三棵树，正在欣赏的时候，抬起头来，哇，都几乎看不到树顶了哈！这么高，这么直，这么好的树，正在看的时候，一声雷响，一下子闪电雷劈，把这个树劈成两半。哇，这个树好伤心呐、啊！这个树认为他的梦想已经破灭了，非常的伤心。于是呢，工人就把它锯成一段一段的，也卖给了木匠。木匠就把它丢在仓库啊，根本不理它了，当成废料。多年以后，没有想到当玛利亚出生出了耶稣，小婴孩耶稣用布包起来，竟被放在马槽中。哇，第一棵树恍然大悟。他本来要成为百宝那个藏宝箱，把世界上最华丽的、最好的黄金、宝石、白银，通通装在他的箱子。没有想到，现在他装的是一个什么？哇！上帝要给世人最珍贵的礼物，就是耶稣，婴儿耶稣啊！过了很多年，耶稣跟门徒就来到一条不起眼的渔船，上了船，忽然起了大风浪，门徒害怕的把耶稣叫醒了，说我们快要死了，快要沉船了，耶稣来救我们。耶稣就斥责海中的风浪，就平静了。哇，第二棵树这时候他才知道，原来他所承载的是万王之王啊！原来上帝的计划跟旨意更加的美好。所以当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这十字架就是被当雷电劈打过的有烧黑痕迹的第三棵树，今天成为全世界最荣耀的记号。几乎人人都有十字架，不管你信主不信主啊，几乎人人都有十字架。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当事情来临不是按照我们所期待所期盼的，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有什么活泼的盼望，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一切的盼望源头，他也是掌握一切环境的主。所以我们要有活泼的盼望，来专心依靠神，等候神，因为他是万物的主宰，是掌管环境一切环境的主，更是我们盼望的源头。弟兄姐妹，我们无论在顺境或在逆境当中，我们都要有活泼的盼望。你有这个信心吗？阿们不阿们？你真的有信心，你有活泼的盼望，你就不会常常担忧害怕，常常忧愁，你的脸上就会有盼望，就会有盼望的记号，就有什么？刚才我提到两点，有什么？有喜乐，还有什么？尊荣啊！感谢主，我们的脸是有喜乐，是有尊荣。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在万人当中拣选我们，成为主，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是有天父来看顾我们的，圣经应许我们说不会把我们撇弃成为孤儿，我们是上帝所爱的，所宝贵的，他看我们如眼中的同人，这样宝贵。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好好的来依靠。我们不要忘记原文在旧约那个瓦卡卡瓦啊，那个卡瓦就是我们神，就是我们的依靠，也就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等候。我们真的是要常常在神面前对神有信心，依靠神，常常来等候神，好好的来依靠神。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来仰望，都来盼望，都来依靠，都来等候。我相信神一定让你在生活当中经历 神奇妙的恩典，奇妙的作为，你就有说不出来更多的美好的见证要在弟兄姐妹面前分享。感谢赞美主，把一切的荣耀归在主的名下。我们不但是对我们自己，我们跟神我们有盼望，我们对这个团契我们要有盼望。团契是神的家，是神在这里设立的，盼望在未来的时日让我们更加有热忱有爱心，把传福音的负担放在我们心中，让整个团契热心的传福音。我们看到这个团契将来这个教会就是神所喜爱的，甚至能够有培养出传道人，培养出殉教士，能够广外拆传出去，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感谢赞美，把一切的荣耀归在主的名下。感谢赞美，特别要给这个团契的同工们，他们努力的、忠心的，在各样的服事当中，求神给他们智慧，给他们合一的心，让他们共同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主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哦，当我们仰望神去努力传福音的时候，这一条船只有一个方向，走得非常顺利，非常快速。当我们各有不同的想法，我们没有单纯的心来服侍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条船在绕圈子，在原地打转，走不出去。求神给我们智慧，特别给这些同工们有智慧、有热忱，激发他们再次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热心、起初的信心，再次嫁给他们。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感谢主，谢谢王牧师给我们分享宝贵的信息。